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探讨了这么多哈，那可是我们能够分享的案例其实非常的有限哈，大部分是围绕着 V 的经历。那我们不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之后，留下了一个印象，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同志，那么在他成长的历程中，他必然的会经过这么多辛苦的挣扎。其实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历程都很不同。那我们有的人生长在很幸福的家庭里，一开始就得到家人蛮大的支持鼓励。那也会有些人是必须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那在男同志的性别认同上，当然也是如此。也会有一些人，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其实就得到了蛮多朋友、家人等等的协助，或者就是帮忙。谅解、认同，而有些人可能是很快的就能够从认识的朋友身上好，然后慢慢的发现并且确认了自己的一些事。那当然也有像 V 这样子的情况，哦，是比较辛苦的。所以一个人的认同的发展，好，是非常多元的，是非常多样的，是充满了各种不定数在这当中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是。就 V 的这个例子作为一个探讨的主题，但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更加的去理解到，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，我想倾听还是比较好的。好，我们不需要带着这个预设的立场，觉得说，哦，好像你是一个同志，那你前面一定经过了很多很辛苦的路吧？这倒是也不一定。对，所以希望能够在这边有一些澄清。我没有忘记，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是性别的认同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会想要鼓励 V，以及可能有更多广大的听众朋友，相信你的直觉吧，对，相信你的直觉，性倾向这一件事情，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塑造，或者是可以去被影响，对，很多的时候其实。我们会喜欢谁，会对谁有感觉，会对什么样的事物产生冲动等等，那很可能是在我们的基因当中，或者是在我们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刻里，也许它就在那里了。哦，那并不是一个后来去加上去，或者是被开启吗？哦，被影响等等，而造成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都会鼓励大家相信你的直觉。也许，对，也许你其实你就是你，对，你就是你所知道的这个自己，好，你并不是被任何经验所塑造出来的，好，塑造出你对于男性的这一个倾向与冲动，那只是说在你的成长的历程中，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你会对于自己的认同感到更加的小心翼翼。我用这个形容词，你很小心翼翼的想要去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男生。好，那也包含后面，其实在你的来信中，你有提到你试着跟女生交往。对，我不是很确定你有没有就是你对于这个女孩子，是你同样的也感到有好感。也有一些些的冲动，因此你选择跟他试着交往看看，还是你蛮刻意的，有意为之，你想要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爱上一个女性。我不是很确定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，但多多少少会让我感觉到的是你在试探自己究竟是。真的那么样浑然天成的，你就是一个男同志，还是其实是你可能可以透过某些后天的、后来的努力，来让自己修正，好，或者是对改进，好，自己这一个部分等等，对，我有嗅出这样的一丝意味。那我们做专业工作。我们虽然鼓励大家，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试探自己的一切可能，不过在这个部分，我其实就会，我个人的立场就会蛮倾向于，还是那句话，相信你的直觉。对，也许你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的去确认自己是或不是， 而是你可以顺从自己身体跟心的感觉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然后去尝试你想要尝试的事情，然后再让这些做完之后的结果回过头来让他来告诉你，所以你是真心的喜欢呢，还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跟你期待所不同的等等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其实想要回应的就是，男同志是怎么样在这个约会，好，或者是透过网络去认识人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去展开一段孤独而漫长的认同之旅。那么我想要点出来的，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点，其实这一段路是很辛苦的，而且真的很孤独。所以能够遇见一个懂自己的人是很幸运的事，但有时候有一些社群当中的文化，或者是我们约定成熟的一些互动的方式，可能会让很多朋友们好在这个时候感到有点措手不及。好，那你当然都有你自己的自主权，可以去决定你要或不要跟这一个人发生关系，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一个人，你拥有完全的自主权。那只是无论如何，都请你不要在这些事情后回过头来怀疑，甚至是检讨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些事，或者是更加的觉得自己好像是因为做了某些事之后才踏入了，进入了这一条不归路，其实是不需要的，因为你的心自然会告诉你你想去的是什么地方，
我觉得在其实这个经验我自己分享，借由我自己的想象力，我觉得他可能经历了一场创伤。那他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听了之后，我可能有一可能有共通经验吗？还是说因为我的那个感性开了很强，所以其实我听的时候我蛮难，我真的很难过诶，就是他去他既有认知失调去呈现这件事情，但是他也同时在，就是我发现他站在一个很真的好无力的位置，然后加上 Stanley 刚刚又跟我们说，告诉我们了，其实这些同志族群他们在社会上面，其实他们看似好像有好多的资源在那边，但实际上他们真的要去使用它，或者是说真的要去接触的话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熟悉。然后可能你在向别人提出你想要被帮助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对方的帮助可能也不见得是你想要的，因为就像我们讲的，还是有很多的人，就是异性恋比较居多的一个社会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提供协助的时候，并没有注意到在跟同志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到比较多一些细节，或者是说要照顾到他们的一些部分。对。那 Stanley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刚刚这一些回应就是我们今天回复的全部了吗？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延伸吗？
延伸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刚才其实你提到了，就是说，好像即便要求助，或者是即便想要去怎么讲找人帮忙，但是好像给的回应也都不是那么样的贴切，符合需求。对，这也让我联想到，就是说，也许好，这不知道是不是同志朋友们都会有的一些经验，好，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同性婚姻的法案也已经通过了，所以。对，在很多部分来说，其实我们的社会仍然在进步，持续在进步当中，情况也改善了很多。那很多的异性恋朋友们，可能听到身边有同志朋友向他出柜，或者是寻求一些咨询，感情这方面的一些烦恼的讨论等等，也许有时候我们也爱莫能助。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是异性恋者的话，会不会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？你不是那么样的真的了解同志他的人生遇到了什么样的事，你甚至可能没有实际经历过那样子一种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。看别人好像都很自然，看自己却觉得好怪哦，格格不入。 甚至是那么样的孤立无援。那因为很多异性恋朋友们在性向的探索上面，并没有经历过这一段，因此，如果您的朋友、您的孩子等等，跟您好不容易他终于敞开心扉跟你谈这件事的时候，其实你除了会替他感到担心、难过，也可能会为他有点焦急，可是你很难真的给出一些很实际的建议。往往能做的就是安慰他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都在。你愿意跟我说，我就会愿意听。好，我会安慰你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陪伴你。好，又或者是可能有更多时候，我们安慰人的方式就是那个没有关系呀，那个还好啦，不要想太多，或者是。”嘿，那如果他这样的话，那你就不要找他就好了。好，比如说听到 A 是这样子对待 V 的，那可能就会跟 V 说，那你就不要找他。好，他让你不舒服，你就不要找他。但我们刚才其实经过很多的讨论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对 V 来说，A 的出现跟他的存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。好，因为那是他也许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能够抓到的仅有的一根浮木。所以要一个国中生，要一个人就这样子轻易的放开这根浮木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？等等，好，所以，也许很多同志朋友们走出来想要求助，可是可能很难得到所谓真的贴切的、适当的一些协助。其实也不能够责怪我们的社会，或者是责怪异性恋朋友们说太不懂得同理，或者是。这样子的，感觉很表面，其实也不尽然，只能说我们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，然后在各自不同的人生成长的经验中，我们都是不断的在摸索着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步履蹒跚的向前走着。那需要的，也许大家需要的就是更多的倾听跟理解，也就是。或许我们不见得在这个时候需要给出很多实质上的建议，或者是为他做到什么样的事情，而是鼓励这位来求助的朋友能够更多的告诉我们他感受到的是什么，他的担心、他的烦恼、他的困惑，甚至是他的沮丧与无助。好，我想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倾诉，其实我们都已经是给了实质上面算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支持了。而就如同我一再强调的，我觉得每一个人喜欢谁，这个性向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自己的心会告诉我们。而如果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人都是在得到了充分足够的支持之下来。探索自己，然后达到成长的话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。
是，好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也已经到了尾声，然后希望我们刚刚所谈论的内容可以帮助到 V，然后甚至是有相似情境的朋友们。那或者是说，你可能身边就真的也有像 V 这样子的朋友。那其实我觉得，像 Stanley 讲的，有时候我们其实只要做接住这个动作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然后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更新。我们下一集同样会邀请 Stanley，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同志之商，还有开放式关系。那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所以期待下一集。然后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
大家再见，拜拜。